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年节目是提出一个新的主题，叫做向下扎根，万善结果哈。所以我就想回应节目师的感动，就连于葡萄树这个主题哈。我顺便提一下，这张图是这个作者哈画了，这里它是两个 painting 哈，都是一棵葡萄树了。有一个左边这个呢是2004年画的，右边那个呢是2011年画的哈。这个作者叫基因 Rifford，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2004年他经历了一个人生的低谷哈，然后在他那个很叫什么心情非常低落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自己就在那 paint， 就是画画了，好像主就自然而然感动他，就画了一幅这个被修理的葡萄树的这样一张图。但主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把它带出来，在2011年他画了一幅结满果子的葡萄树。我就想用这个作为一个开场牌，给我们知道也有葡萄树，也有低落的时候，也有结果的时候，并不是每天都这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愿意接纳我们每一个人来做你的儿女。主，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带着我们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感谢你能让我们有机会一起聆听你的话语，一起享受你的话语，一起学习顺服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愿意归荣耀给你，求主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有你圣灵的同在，有你的恩典的同在，有你祝福的同在。求主安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如果我们心里有挣扎的话，主啊，你成为我们的安慰，你成为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的慈爱。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个约翰福音这15章这一个章节，可能弟兄姐妹都很熟哈，是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对他门徒讲的这一段很长的话，从14章到17章哈。但是大家都可以想象，就耶稣当时对他门徒的一种期望和忧虑啊，就是因为耶稣马上就要离开他们，他的门徒就要灭对世界哈，就是耶稣就不跟他们在一起了。他们的心是不是还能够跟耶稣连在一起呢？他们是不是会承受到很多的诱惑，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冲击，就离开耶稣呢？所以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美的比喻哈，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哈。所以我想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再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就是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灵，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折起来借着火烧了。好，就读到这里哈。所以我这里呢试着去用不同的颜色哈，把几个关键词就是那个 highlight 一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照我这个方法了，你就看这段经文有几个主题的信息哈。第一个信息就是每一个门徒，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如果属于耶稣的话哈，我们在这世上就有一个目的哈，这个目的就是结果子。所以耶稣反复强调结果子，结果子。然后呢，第二呢，如果我们是不结果子的，是有一定的威胁的。你看这不结果子的第二节就解去哈，如果你离开了我不结果子，你就不能做什么。然后最后你就被人好像丢在外面枯干，扔在火里烧了哈。但是要结果子只有一条路哈， 那就是住在耶稣基督里，或者连于葡萄树。所以刚才我就照着这个经文，我就说这个段经文有几个基本的信息啊，就是我们常说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啊。那人生的目的如何荣耀神呢？只有我们身上结出果子来啊，人家才看到你身上有基督的形象，然后才能够从你身上借着你借着我来荣耀神啊。这是人生的目的，在基督这段经文里教导，就是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来。然后不结果子，刚才我说有一些悲哀哈，然后所以我今天我特别带了一个枝子过来，就是我也学了一个牧师哈，就是我家的苹果树上拿下来的，这个枝子跟别的枝子没什么两样哈，所以我们苹果树上有些枝子呢有果子，有些枝子没有果子哈，但如果这个枝子已经离开了那个苹果树哈，你想怎么样？他能做什么？所以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人就像这棵枝子，他已经离开了葡萄树哈，但是我们很努力啊，然后呢甚至得到边上很多人的称赞啊，得到边上很多人的鼓励啊，但是呢如果这个枝子跟葡萄树是不连在一起的，有用吗？然后我们在这世上有可能赚了很多钱啊，得了很多功名利禄啊，别人甚至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人家还觉得你很属灵的，但是如果这个枝子是跟葡萄树不是连在一起的，一切都是空的，有一天它就枯干了，有一天它就死亡了，而且是永远死亡了。所以这个不结果子的悲哀呢，其实你有的时候很容易体会啊，就是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到很多人很成功哈、啊，很富足，然后你很羡慕啊，但是这是他们的果子吗？所以最近我有一个体会，就上次我送小叶回家，在西雅图住了几天，然后我的弟弟呢，我的堂弟呢是个新移民哈、啊，那新移民呢一般来说移民到美国都是比较有钱的。然后呢他们都有个生活习惯，在这里在美国其实没什么事做哈，所以他们基本上每天就是要么就是聚 party 哈，要么就打高尔夫的。然后我堂弟就跟我说，他说其实也挺无聊的，他没回，他在中国住的时候每次人家都问他什么时候回美国，然后就一起打高尔夫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这帮人真的有人生的意义吗？我说你们难道不觉得不，我没说你们了，难道不觉得这种生活状态跟等待死亡是没有什么区别吗？然后他其实心里是同意的。然后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就是如果我们真的离开了葡萄树的话，所以我们其实这个状态就是等待死亡，没有别的意义啊。所以这就是葡萄树的悲哀哈，而不是葡萄树离开葡萄树的悲哀，就是所以很耶稣讲得很清楚，就是如果不结果子它会解去哈，离开葡萄树就会枯干，然后结果子的唯一的途径哈，就是连于葡萄树，藏在主里面哈。所以这几个方面我会再详细的分享一下哈。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有些误解，就什么叫果子哈。然后我们通常讲的果子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有非常多的理解，有些人说你做很多好事啊，做很多慈善啊，关心很多人啊，当然这些有可能都是某种角度的果子哈，但不见得是主在你身体里面，在你生命里面结的果子。因为你想嘛，就是说很多非信徒，很多非基督徒也可以做很多很多好事啊，在社会上包括佛教徒其他的宗教徒，但是主讲得很清楚，他说只有离在葡萄树上我们才能结果子啊，如果离开了葡萄树那就没有果子了，就所有的，所以只有离在葡萄树上的果子啊，才是长远的永久的有很有影响力的。所以现在显然想的是我们的果子是耶稣生命的果子哈，只有耶稣的生命，耶稣的养分哈，流到我们身体里面，流到我们生命里面，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哈。其他外表表面的果子，那是世俗的眼光，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判断哈。但是只有 我们连在葡萄树上，耶稣把他生命养分啊供养到我们里面，然后我们自然而然就像那个枝子在连在葡萄树上，它到了时候它就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讲的是生命的果子。那这生命的果子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判断一点，这个很能是从里到外的。如果是里面你这个人没有改变哈，你外表做得再好，有的时候是虚假的。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人他有几天一冲动哈，做了很多好事，人家说哎你怎么这么好的人，但他本身里面还是有个那个叫什么很不好的心的话哈，过了段时间他就暴露出来了，他其实不是那么好的人了。所以只有从里到外的改变哈，里面改变了，外面才能流露出来真正的好的果子哈。然后如果从里到外部的改变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灵都会被改变啊。所以我们在小时候就常常讲一句话叫心灵美，其实很有道理，就是我们在共产主义教育的时候都强调心灵美啊。如果我们心灵是不美的，那就是没有什么好果子。那怎么才能达到心灵美呢？那只有连在葡萄树上，靠着耶稣基督的心灵的力量和能力啊，才能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啊。这就是果子的从这个角度的意思啊。但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了，就是我们结的果子是圣灵的果子啊，那是成圣的果子啊。最后就是说，比如说别人来到我们教会哈，就是有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他就受到非常大的感动，有十个人来到我们教会就受到非常大的感动。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教会每个人都像基督一样啊。那这样传福音是不是传得很容易啊？但是如果有十个人二十个人来到我们教会，他总是对我们教会有看法，觉得我们这些人还是跟外面的人一样的自私啊，跟外面人一样追求功利啊，跟外面人一样追求世界的价值观。那我们的福音就是我们不管多少努力啊，那我们传福音这个结果子也很难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果子是显然耶稣强调为什么要连于葡萄树，为什么要往下扎根啊，显然他是想要我们要有这个耐心，要有这个忍耐啊，要有这个等候，慢慢慢慢的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子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生命影响生命啊。所以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是这样说的，就是保罗说，我小子们呢，我已为你们受了生产之苦，为要让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那就保罗就像一位爸爸一样的，他为了让基督成形在我们这些孩子身上，他为我们祷告痛苦，就像妇女生产孩子那么痛苦，就是花了那么大的精力传道祷告什么。他祷告的是什么呢？他要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道成了肉身，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啊。那道成了肉身这个概念啊，其实今天还在，虽然耶稣现在已经在天上了啊，但现在道成了肉身在我们里面啊，就是因为耶稣的道在我们身体里活出来啊。所以我们很多人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成为小基督啊，应该是基督道成肉身的延续啊。那基督既然来到世界上了，那基督道成肉身就留在这个世界上了。如果我们今天的世界别人看不到道成肉身的形象啊，那我们的教会是很失败的。所以就是我们的果子讲的是成圣的果子，是道成肉身的果子。所以我们从某种角度就是小基督哈。然后再具体一点哈，这果子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果子。这保罗就写得很清楚具体哈，就圣灵的果子就是你心内心中表现出来的品行品格，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哈。我想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时间长一点的弟兄姐妹都能感受到，就是你在这些果子上是有长进的，是有表现的，这果子是有结出来的时候。虽然某一方面也许有的时候你看就是又暴露出来好像没有那么忍耐嘛，又暴露出来没有那么节制嘛，但总体来讲我们是应该看到我们的果子在表达出来的。如果我们甚至五年十年我们的果子如果不表达出来，那这里面是有威胁的。就像葡萄树上如果熟基督的 但是不结果子的他就解去哈。这句话呢，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对这句话也有些就是害怕，就到底主讲的什么意思哈。但是显然这里面有个很清楚的例子哈，有些人是不属基督的，但他在基督的教会里。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犹大。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的教会里哈，如果我们长期的看不到自己身上，或者别人也看不到我们身上有任何的果子哈，那神至少借着这句话警告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属基督的呢？我们还是假的，虚假的属基督的，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我们真的需要反省自己，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果子慢慢的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哈。这时候你也知道主会修剪这个枝子的，就每一个枝子都会经过主的修剪的，就是一个枝子不经过主的修剪，那是结不了很多果子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在人生当中被主所修剪，被主所管教，被主所引导，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其实是很正常的，这是阻碍我们的表现哈。好，然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里面，我觉得他显然在强调一种果子，那就是爱啊，叫彼此相爱啊。因为我们知道主给我们最大的命令就是爱神爱灵啊，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啊，其次也要爱你的灵舍，那就是爱神爱灵。那显然就是说爱是一个主强调的很大的果子哈。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呢？我先看一下下一章哈，就是从这刚才说七到十二节哈，我们会仔细看一下，就主在这一段就是说他很强调爱这个作为果子的一方面哈。你看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因此就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了，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回到这里，就是我们说我们身上有爱的果子吗？所以哥林多前书他就保罗用了一个很具体的很美的一段诗歌哈，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哈。所以我们真的都可以反省，就是说圣经的很多的话呢都非常的 positive， 非常的正面啊。就是但是我们人的罪性哈，我们常常是非常 negative， 非常的负面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人际关系的矛盾啊，为什么？就是包括夫妻关系朋友关系，都是因为缺乏爱的关系啊。那神要在我们身上结出爱的果子，那包括恒久忍耐啊，包括不轻易发怒啊，包括不计算人的恶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当主在我们身上充满了爱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多时候都不看别人缺点，我们只是看见别人的优点，然后就有这种果效哈。但是当我们心里非常的那个叫什么不平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看别人的缺点是清晰的不得了，别人优点我们是看不见的。我这里只是稍微提一下，希望就是说主显然在这里非常强调我们要连于葡萄树啊，结出爱的果子，只有爱的果子啊能够有感染力啊，能够有你意想不到的果效啊。就是我常常在想，就是说人的一辈子啊，有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值得回忆啊， 就是往往是一某某人对你一个爱心的举动，也许改变了你一辈子，也许你一辈子都忘不掉，但是那个爱你的人他其实不知道。所以就这里面就是说，他其实他不知道他有什么果子，但他的果子是永远长存啊，影响了，然后也许他爱我一件小小举动改变了我一辈子啊，改变了我更加有爱心啊，我又对别人更加有爱心啊。所以在这里去看到这个果子的果效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葡萄树结果子的目的是什么？是给别人吃吗？还有别的答案吗？葡萄树结果葡萄哈，显然给别人吃只是一方面了哈，更重要的要让这个葡萄在全世界广传哈，它有葡萄籽嘛，如果没有种子哈，怎么能广传？对不对？所以这果子它总是那个，我这里写了个 given away 哈，就是送出去的，送出去的，就是不仅仅葡萄该人吃哈，它这个种子啊，就是可以广传哈。所以我们爱的果子也是一样哈，就是我真的相信，有的时候我们一个就是很自然而然的爱的举动啊，会就是让福音也好，让很得到广传哈。所以我们在世上结果子也是这样，就是并不是仅仅满足某个人的需要啊，我们会让福音得到广传。好，刚才我提到就是第二点，就是不结果子的悲哀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就是好像主啊对我没有那么大吸引力啊，为什么我对主好像不够那么渴慕啊？其实跟我们对福音的理解有一点关系，或者我们在福音上还没有很好的思想有关哈。就其实如果我们在这世上，我再强调哈，如果我们在这世上不管你多成功有多成就哈，别人有多说你多好，我们如果是离开葡萄树的，就是你是独立的跟主没有关系的一个生命啊，那你是没有盼望的，我们的结局是等待死亡哈。如果我们是似乎是属于主的哈，就是来到教会哈，但是呢我们内心中其实没有离于葡萄树哈，我们结局也是同样的，我们是个假的基督徒哈，我们会被父解除哈。所以这样就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就是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哈，如果这个枝子如果不靠着主就不能结果子的话，我们对世上的很多东西会放下一点，当然很难哈。就是我昨天才看了一句话，是约翰卫斯理讲的，他讲了就是说金钱啊，他说 他对钱哈有一个态度哈，每次钱到他手上的时候他马上就把他送出去了，他说他害怕钱占据了他的心哈。就这句话对我来说或者对大多数弟兄姐妹来说都很难啊，但是你没发现就约翰卫斯理他显然对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仍然是很深刻，他知道只有主啊是他真正的祝福啊，其他的一切对他来说就是保罗说的一切都是粪土啊，都会阻挡他来离于葡萄树啊，所以他才有这么一个名句啊。当然那个名句说对我们来说很难，但是只有我们慢慢思考，慢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葡萄树上一个枝子，我们离开葡萄树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我们对世上的东西才真的放得开。否则的话我们老是觉得世上的东西太重要了，那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会离开这个葡萄树。然后从这方面就是说，我就觉得耶稣有的时候很多比喻我们可以思想很久嘛，就是这方面他其实把福音都包含在里面了。本来我们是不属于耶稣的，本来我们是跟耶稣没有关系的枝子哈，我们的结局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哈，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哈。如果我们信了主之后还是继续追求那个那些世上的东西，它从某种角度就阻碍了我们跟主的相连。但是我们如何学习呢？我们只有 你也与葡萄树，让主一点点来帮助我们啊。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枝子哈？我们显然以前是属于第一种，是不属主的，等待死亡的枝子哈。那现在呢，我们千万不要属于第二种啊，就是说是被主所解除的枝子哈。我们希望属于是，我们当然渴望哈，知道是我们真是属主的哈。那真是属主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印证吧。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看到自己身上结果子，另一方面呢，我们是通过被主修理的过程中，在人生经历中哈，我们更加经历了主的慈爱恩典。在这时候我们都是情感上的经历哈，并不是理性上的经历，并不是头脑上的经历。就在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经历挫折的时候，经历风暴的时候哈，这就是被主修理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更加在情感上经历主的慈爱，经历主的恩典，然后我们更加体会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所以这福音就告诉我们，我们唯一的渠道，唯一的途径，就是要连于葡萄树，藏在葡萄树里面。这也许是一个秘密了，可以从某种角度说哈。所以我们只是思想啊，其实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哈，就像一幅图画一样啊。这幅图画是美的，它为什么会美呢？就你想嘛，就是说这里一个小的卡通图了哈，就是说我们主路学的一个，你想就是如果我们深深的知道主是葡萄树，我们是连于葡萄树上的枝子哈，我们就知道耶稣属我，我也属于耶稣啊。然后我们需要做的，不需要做特别伟大的东西，对不对？你就需要做的只是做到完全的依靠啊。你知道一切在乎主啊，春天来了就开花了，夏天就结果了，秋天就收了，就是春夏秋冬，冬天你就安安静静的哈。就是说虽然枝子上没有一颗叶子哈，好像非常的低落哈，但是就是这样，就是说春夏秋冬我们其实没有做什么伟大的事情，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努力哈，我们只是默默地连在葡萄树上，依靠葡萄树，信靠葡萄树哈，它自然而然无论在冬天还是夏天还是春天，我们都享受主给我们的完全供应，完全的慈爱。在死因的忧果当中，我们也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享受在灵里面的香蕉。这就是一个葡萄树的一个图画给我们的理想。然后就是下面一个，就是说我说无论春夏秋冬晴朗雨季风暴哈，这里面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如果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哈，我们总是在一起的，主总是抱着我们走的，没有一刻时刻啊，没有一个困难好像是你自己要度过的，只是主跟我们在一起的。然后我们其实我们好像是那么的自然哈，那么的谦卑哈，那么的那个忍耐，自然而然慢慢慢慢就结出果子了。所以这个图画我觉得最典型的最大的一个形象，也许就是说是依靠顺服哈，然后是很自然而然的就依靠主结出果子了。当然这个葡萄树也给我们指示提示哈，就葡萄树就好像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嘛。啊，这是一点点联想嘛。然后下面这个想法就是说，那如果我们是连于葡萄树上，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呢？就什么叫做连于葡萄树上呢？因为英文可能比较清晰一点哈，就是中文它是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啊，然后新译本翻译呢是你们要住在我里面啊，然后住在我里面呢其实可能比较恰当一点。 因为我如果有个房子哈，你就住在这个房子里面，那就一直住在房子里面嘛。那常在呢，就是我们讲有的时候会想，哦，我今天早上在一下哈，今天下午十一个小时我就不用在了哈，就我们有这种理想的。但是英文也是，就是英文用的是 remain 哈，就一直在哈，或者那个 abide 哈，就是住的意思。就是英文就是用的这两个字哈，就原文也就是两个字了。所以这里面好像是我们就在想，那我怎么可能一直住在基督里呢？我不是要我工作吗？就是说姐妹还要在家里做很多家务啊，然后是我上班的时候不是开小差了吗？但是显然这里讲掉的是我们的一个心态和心智哈，就是或者一个心思意念了。所以圣经中就反复指引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哈，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有渴慕的意思，有信靠的意思，有交托的意思，有等候的意思哈。那你在忙碌的工作当中你还是有渴慕的心的呀，你在忙碌的工作当中你还可以把工作交给神哈，还是可以等候神给你的引导。所以诗篇四十二篇一节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唱到，他说行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然后二十六篇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三节，他说皆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所以讲到这个平安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这个枝子、真正的是连在葡萄树上的哈，它就是完全的平安的。因为人在这个世上总会有高潮和低谷哈，但如果我一切事情都是我自己肩膀扛着哈，那我肯定有很多的担忧，很多的顾虑，很多的计划哈。但是枝子如果连在葡萄树上的，它自始至终相信哈，是神在掌管它的一切，他也自始至终在交托哈，他把一切都交给神来管哈。所以只有枝子立在葡萄树上才有真正的平安哈。所以也就是耶稣讲，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哈。所以这个话呢就是说并不是那么简单，就是说哦，我就一下子就得安息了。只有我们心底里面愿意相信耶稣可以担当我的劳苦重担，耶稣完全掌控我的生命哈，我也愿意交给耶稣，这种是一个信心的跨越哈，就不是那么简单，就是说你说哦，我一祷告我就交托了。所以就是我们等一下我们要讲，就是什么叫属灵的操练，我们必须求神帮助我们有个信心的跨越，我们才有真正的信心神在掌管，我也愿意交托哈，那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哈。然后你看这诗人六十二篇五到六节哈，他说我的心呐、你当默然无心，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所以这就是我们心里面对神的一种渴望和依靠哈，一种祷告，一种等候，然后也是一个祷告的形式了。就是主显然就给我们那个清晰的命令哈，他说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哈。然后接下来一个这些经文就是说我们就更加熟悉了，就是说耶稣对他说，就对那个法利赛人说，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也是最大的。这里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人啊要住在基督里或者连在葡萄树上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好像这个从图画上来看，这个枝子它就是说它没有自由意志，它当然简单，就是它连在上面它就不走了哈。但我们不一样哈，我们要尽心的，我们的心要交给神，要连在上面，尽意尽性尽力哈，就我们的心思意念哈都要好好的去交托给神哈，我们才会连在葡萄树上。因为一不小心一个诱惑来了你就逃走了或者跑走了。所以我想弟兄姐妹可能也会同意，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是个悖逆的枝子哈，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挣扎中的枝子哈，我们明明知道我应当立在葡萄树上哈，但是我又发现我一天当中很少立在葡萄树上，就是我们常常是这种状态哈，就是 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 有一个人在网络上有这么一句话哈，他说如果你不是每个小时哈都想到耶稣哈，他说那你就应当反省了，你是不是留在葡萄树上。他说我们应当学习整天每一天都默想耶稣哈。这是一个普通的培训图在网络上写的，就是我在网络上有个小的 community， 我经常就是会看一些别人写的一些心得之类的哈。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发现，就是我们礼拜天来了，哇我今天这么好，我在敬拜型哈，我早上九点半一直到十二点半哈，整整三个小时。然后呢回去之后就是有的时候会想读经的哈，但是哎三天都没读经哈，也什么都没做哈，就好像几天都没想到我跟神有什么关系哈。有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会这样哈。然后就是说我们怎么从葡萄树吸取养分呢？所以我们每天有多少时间懈怠型呢？所以我觉得以色列人呢，他们有一个至少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祝福哈，就是上帝告诉他们应当十一奉献。然后我们在思想哈，如果一个人在金钱上愿意十一奉献哈，那实际上呢，那如果实际上的十一奉献从某种角度比金钱上应该容易一点，因为你没有付钱嘛，就是你只是把你的时间腾出来十分之一给他奉献给神哈，在神面前祷告安静读经什么，对，也许这十一奉献的金钱更难一点哈。但是我就在想，就是说至少这是一个提醒啊，上帝为什么要提醒我们在金钱上十一奉献啊？那就是提醒我们在实际上至少也到要十一奉献吧。那我们一天当中有多少时间是奉献给神的呢？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弟兄姐妹大家怎么样哈，就是一天当中有多少时间是真的是奉献给神的。假如我一天睡觉八小时哈，吃饭去掉两个小时，十四小时吧，然后十四个小时除以一个十哈，也有一点四个小时。那我们有一点四个小时每天每天哈奉献给神吗？也许神更看重的是我们这个十一奉献哈，也许金钱的十一奉献我个人觉得有可能还不如这个十一奉献的。所以我是跟大家一起共勉了，我们有多少时间是奉献给神的。然后呢，其实我相信我们的主是知道我们是不容易留在葡萄树上的，所以主才会到十字架上来救我们，主才会借着各种各样的话语来鼓励我们，借着各种各样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圣经上真的从多个角度提醒我们，警告我们，还随时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留在葡萄树上。然后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发现一个特点没有，你听我讲到听了很多次之后，你就会觉得有点枯燥了。为什么呢？因为启卫军他每次讲的都是一个主题，他好像真的每次讲的都是一个主题啊，就是生命的更新吧。因为我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我别的主题我不会讲，或者别的主题我也没什么特行，好像也没有特别给我的感动啊。我的感动好像就是我们的生命啊一定要在主里得到更新。所以我们说，如果我说我喜爱神的话语啊，我喜爱什么呢？我喜爱神给我生命上的喂养啊。其实我并不在乎，就是比如说天堂的黄金街道啊，就是说七十年是怎么样子啊，到底是七十年之前还是七十年之后啊，到底是基督徒被提还是不被提啊，这些我其实我个人并不在乎啊。我在乎的是神给我生命的喂养，在乎神给我生命的喂养，然后神能够通过我们的生命啊去喂养别人的生命啊。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理啊都是像主讲的，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好像种子哈，撒在荆棘里啊，我们心里面有太多的牵挂哈，太多的瓜葛，太多放不下的东西。就像这里说，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别样的思虑进来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哈。我们里面有太多的东西了， 也许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祷告时曾经为这些放不下的东西哭泣啊，也许就是我们求神把我们这些东西挪走啊，但是我们还是挣扎，这是我们的罪性造成的。所以只有连在葡萄树上，主会一点点把我们里面的东西挪走挪走挪走啊。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知道以色列人吗？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40年啊，神跟他们同在，摩西的教导，祭司的带领啊，然后以色列的国家应该是神所拣选的国家，但是他们最后还是亡国了。所以在但以理说预测将来新约的时候，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的心啊，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你们肉心啊，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从我的典章啊。所以从某种角度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就像心里面，就是说很多时候你没发现，就是我们跟人在那个交流的时候，你说你这个人怎么是这么铁石心肠啊，因为我们的心好像就是铁石心肠啊，就是主对我们呼唤我们好像听不进去啊。然后呢，主对以色列人的评价就是你们这帮应着景象的叫什么子民啊，就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应着景象啊。我相信我们就是说在基督徒，如果我们做了10年的基督徒的话，我们每年参加退休会，每年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每年听牧师讲道，牧师强调比如说要好好的在神的话语里扎根啊，要灵修要祷告啊，也许我们已经听了几百次了，但是我们真正付出行动的时候也有的时候不多啊，有的时候干脆没有，或者有的时候是一时乐哈，就是不能坚持。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心啊，就像这里，就是一个实心哈，是黑乎乎的哈。虽然现在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哈，那这个新的心跟新的灵还要把这个黑的心哈，把它取代掉。所以真正的我们这个心只有主能改变，只有连于葡萄树上才能改变，然后我们这个心才是这么的漂亮啊，像一个黄金的心，能够去爱神去爱灵啊。如果我们的心不改变啊，没有用的。所以主耶稣说，就是说如果你的眼睛让你犯罪了，就把眼睛挖出来，如果你的手让你犯罪了，就把你的手砍掉。这是登山宝训上的话哈，那显然主耶稣讲的这是表面上的意思，他只是在提醒你，你是不会把你的手砍掉的，你是不会把你的眼睛挖掉的，但他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让主来改变哈，我们才不需要把眼睛挖掉，不需要把手砍掉，否则我们的心是坏的，我就是把眼睛挖掉了，把手砍掉了，我照样犯罪。所以我们人啊，就是说我们必须连于葡萄树上，靠着基督的能力，靠着圣灵的能力啊，把我们的心加以改变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弟兄姐妹就坐下来交流一个小组的时候，敞开的话，你就说哎呀灵修好难呀，我每天早上起不来，起来了呢又马上就要上班啊，晚上呢想读经的时候忙忙碌碌一天又过去了，又想睡觉了，所以我一天当中就是没时间啊。那祷告呢我静不下心来，就每次祷告的时候呢跪在那里，我脑子里肯定是胡思乱想，然后呢读经呢好像成为很好的催眠啊，我读了几段就是肯定还没读出什么味道来，我的眼皮就垂下来了，就有没有这种可能呢？但是我是相信我们每一个主的门徒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啊，即使你是在这种状态下，即使我是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心里有一种内疚啊，我们其实是想要去亲近我们这位神的，我们只是想要读他的话的，我们想要去恳求他的，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好像做不到。那这时候神圣灵已经在我们心中感动了， 这感动就是好的，所以我们就顺着这种圣灵的感动，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在做任何的时候，就请啊，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哈、啊。有一天，也许神就让你信心突破了，你就可以好好的、有智慧的读经和祷告了哈、啊。所以，我们可能跟圣经上讲的很多一样，就是说，我们真的有很多内疚、很多的挣扎。我们跟神祷告说：“神啊，我信，但信不足啊。”求神帮助我们，这没有关系哈、啊，因为天父会帮助我们，基督会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第一步就是向神求哈、啊。但是呢，如果神给你感动哈、啊，我们如果不顺服哈、啊，这里面也是有代价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想到明明，如果某位弟兄姐妹你得到感动哈、啊，你说我明天我一定要灵修哈、啊，然后你已经下定决心。结果呢，早上一个借口来了，你就说哎呀算了，这就叫不顺服哈、啊。因为我自己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我呢刚信主之前哈、啊，我是很不喜欢来教会的，所以我在信主之前我从来没来过教会。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决志祷告了，神感动我，决志祷告那是礼拜六，礼拜天我就下定决心，就是那天晚上下定决心，我礼拜天我第一人生第一次一定要去教会。结果当你这种时候啊，就是当你向神立志的时候，魔鬼会来干扰你哈、啊，想要你不顺服。所以那天早上，因为我们是下午聚会哈、啊，早上小叶就说哎，我们去罗马买家具哈、啊，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个那个电视支架、啊，装得我满头大汗，三点半聚会，四点钟都没装完。然后我就说呀，真是好像我不用去教会了，好，我就自然而然的就不用顺服主的感动了嘛。结果内心中有种挣扎，我一个人默默的还是很尴尬的走进教会了，四点一刻，这是第一次。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当你有感动，你要顺服主的感动哈、啊，你要去做这个正确的事情的时候，你会遇到挑战，遇到干扰哈、啊。但是主悦纳我们顺服的心呢、啊，你要克服这些困难和挑战哈、啊。所以最后我就想来分享一段，就是说我们如何连于葡萄树哈、啊，因为我们的现状我们必须改变哈、啊，我们必须求神来帮助我们改变哈、啊，我们必须学习属灵操练，住在主里面，连于葡萄树哈、啊，这样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来。然后耶稣他其实也教导我们怎么如何连于葡萄树哈、啊，他说你们如果想要在我里面哈、啊，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哈、啊。那就是我们必须让神的话常常在我们里面啊，然后这样子我们才明白神的旨意，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哈、啊。只有这样就是我们才能够住在神的爱里啊。我们住在神的爱里，我们如果要住在神的爱里，我们必须顺服主的命令哈、啊。主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啊。我们只有顺服主的命令哈、啊，我们才能住在主的爱里，才能体会主的爱啊。然后我们才能彼此相爱哈、啊，我们也要学习彼此相爱哈、啊，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那如何属灵操练呢？其实跟我们最近学的主乐学很有关系哈、啊。我们主乐学这个门徒训练，这个第一本书叫做《十架篇》哈、啊，《十架篇》它讲的就是六项属灵操练。那他这个目的呢，是为基督建立一个个人的忠心的顺服的爱的关系哈。但是我不要帮助每个门徒都建立这么一个关系。那你想，如果耶稣是葡萄树哈，我们是枝子哈，我们生命中显然要让基督在我们生命的中心这个圆圈居首哈，那就是中间圆圈这个地方，十字架的圆圈这个地方代表着基督哈，那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就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凡在我里面的，你们就多结果子，凡是离开我了，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哈，就是说你如果不让主居首，那我们什么都做不了。那这个属灵操练呢，叫做与主同在。 那就让主居首，我们必须有与主同在的操练，就是说灵修哈。然后十字架纵向的十字架呢，就代表操练与神的关系哈。那我是深深的体会哈，当我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弟兄姐妹对我一个批评，对我一个称赞哈，对我一个诽谤，都会对我冲击很大。当我跟弟兄的关系非常的和好的时候，非常平安的时候，其实这些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你就会一笑以自知哈。所以他就是说，我们首先操练的是与主同在和神的纵向的关系哈。所以十字架往下的就是活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操练哈，就是读神的话。十字架上往上的第三个叫信心的祷告哈。然后十字架往右的哈，那就是圣徒的相交哈，那就是我们跟圣徒有很好的美好的团契哈。然后十字架往左的叫做向世界上的人做见证哈，传福音哈。然后十字架外面再有很多的圆圈嘛，就代表我们彼此的服侍哈。他就用这个十字架这个图来提醒我们是如何做属灵的操，如何每个礼拜每一天六项属灵操练哈，帮助我们连于基督身上哈。所以就是，所以今天这一堂，我就希望神的灵，圣灵亲自感动我们哈，神的话也感动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开始有属灵的操练哈。第一个就是说，每日花时间与主同在哈。那每日花时间与主同在呢，我们是要学习让主居首位哈，因为像我们的本性哈，我们就是下定决心让主居首位都没有用的，就是说你还是不是让主居首位哈，就是说只有你通过跟主在一起，通过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引导，我们才能真正的让主居首位哈。然后我们希望养成每日灵修的习惯哈，然后我们新的需要让与主同在哈，成为我们每天人生活当中的首要目标哈，然后我们才可以有读经祷告哈，安静我们的灵，这就是我们的灵修，这我们以前讲过哈。然后我们需要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只有活在神的话语里面，然后神我们才真正的住在主里面哈。所以就是说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呢，不仅有读经哈，还有默想，还有背诵哈。就是说背诵经文真的是太重要了，就是说很多的那个门徒训练刚开始的时候，特别对出生的门徒都会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背诵经文啊。但是有一点大家都知道，没有一个人记忆力是完美的，一般的经文你如果没有背个那个几十遍啊，是背不住的。你到时候我们有这颗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神的话，然后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要学习顺服哈，就是上次解牧师就职典礼的时候，那个牧师讲一个例子，就是说左耳进右耳出哈，大家还记得吗？他说怎么能够预防左耳进右耳出，他说就只有你学习顺服哈，就得了神的话的感动啊，就照着去遵行的时候，那你就不会左耳进右耳出了，这个话呢就从头就往心里走了，他就是意思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说神说学习顺服很重要哈，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哈。所以我们真的要有的时候要思想，就是我们每天有没有把与神同在，花时间在神身上，花时间阅读默想背诵，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哈。最后是信心祷告哈，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了。然后其他的六项属灵操练，就是说其实这就是那个，如果我们是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哈，我们每样事情呢就是应该很自然而然结出这个果子来，但是我们这所谓的属灵操练哈，只是操练帮助我们学习连在葡萄树上哈。所以我们跟世人做见证也好，跟圣徒相交彼此服侍也好，都是果子的一个表现哈。所以我在这里讲一个短短的见证，就是并不是外面的人说我们很虔诚啊，并不是我们为主做了很多事情哈，就是捏在葡萄树上的。就这里有一个人，他是还蛮有名的，这名的叫 Phil Fisher 哈。 它上面有一个quote 哈，它是世界的人认识基督哈，并不是通过看基督教的电影哈，他们只是通过看基督徒才认识基督的，他只是看通过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才认识基督的。那这个人有个什么故事呢？很多小孩子都看过这个，很多的那个像那个用叫什么那个蔬菜水果做那个例子的那个圣经人物摩西什么的那个电动画片哈，叫做那个 Vegetable。那这个人是那个 Big Idea Production， 就是说他是个电影制片人啊。他当时就是办了这个电影公司，叫做 Big Idea Production， 拍了，他想就是个迪士尼啊，太糟糕了，很多动画片都没有教育意义嘛，他就用动画片的形式把圣经的故事哈、啊、全部拍成电影，然后就是几乎所有的小孩肯定都看过。结果呢，他的电影公司好像很受上帝的祝福啊，他从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然后呢，在很有一种态势，要取代好莱坞，不是好莱坞，迪士尼了。然后他自己呢，就是说也很出名啊，就很多人叫他去做演讲啦、啊、什么的。然后他觉得自己也是为神做了非常多美好的事情啊。但是有一天，他的公司突然陷入一个官司当中哈、啊，他就这官司越打越糟糕，越打越糟糕。然后他就开始他的那个公司里全都是基督徒。所以他公司里刚开始几百个人，然后一大批人祷告会啊，常常祷告，那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比如最后剩下三五个人还在祷告会继续祷告，求神挽救这个公司哈。好，到最后祷告结束，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哈、啊、跟他说神给了我清楚的暗示哈、啊、他说主在修理你，他说这个公司必然破产哈、啊、他说因为主要修理你。然后他那时候、啊、就在他很痛苦的时候，他接到神学院的邀请啊，要去做开学典礼的报告之类的。然后他跟一个神学院说，我现在实在不能做报告。然后他就一个人痛哭了哈、啊、三个月、啊、慢慢的从里面走出来。然后他在想到底他错在哪里，他以前的问题就是他以为只要做神的事工就可以了，他其实没有尽心尽力的哈、啊，也在葡萄树上哈、啊，所以他后来看《撒母记上下、啊》的那个评论哈、啊，那个作者呢，就是我们主流学的那个作者亨利·布莱克比啊，写《不再一样》的那本书的，那作者哈、啊，他在读那本书的时候，他慢慢反省、感动哈、啊，然后他知道，他其实他很多年他其实是在葡萄树上是落即落离哈、啊，他以前结的那些果子哈、啊。并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他后来就成立了个新的公司哈，他现在还是拍电影，叫做 Jellyfish Lab， 就是 Jellyfish 大家知道了，就海蜇了。那在大海中 Jellyfish 你知道它是怎么走的，就是这个水流啊，流到哪里它就到哪里，对不对？它不会有自己很强的意志，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对不对？那他原来拍电影的时候，我要做这个大事我要做那个大事哈，现在他成为一个海蜇了哈，就神给他感动怎么样他就做什么样的事哈，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改变。所以我就用这个例子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连与葡萄树哈是首位的，别在葡萄树上我们才能结出果子来哈。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哈，就是要多结果子然后荣耀神了，不结果子是有后果的。我们要多结果子必须留在葡萄树上，住在基督里哈。所以让我们今天就开始坚持哈，真的求神感动我们，坚持花时间跟神在一起灵修读经祷告哈，留于葡萄树上哈。也许今天我们还是落即落离，也许我们今天还在困难当中啊，但是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是他的枝子哈，他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结果子更多哈。也许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神的修理哈，但是我们需要记得哈，这也是网络上另外一个人讲的一句话哈，我觉得蛮好。他说没有一个风暴哈，耶稣不会抱过我们经过的；没有一个桥梁哈，耶稣不会帮助我们跨越的；没有一个征战哈，耶稣不会帮助我们取胜的。耶稣大大超越你我今天面临的一切啊，我们可以放心把一切都放在他的手中，自信地拥抱每一天，因为知道他会看顾我们。 所以我们就这样，就是学习超列利未菩萨树，住在基督里，这是我们门福的唯一的途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啊，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感动我自己。主啊，求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当中，把你的真理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立于葡萄树，我们只有靠着你的养分，靠着你的能力，才能真正的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福音的果子。主啊，帮助我们养成一个美好的习惯，能够花时间跟你在一起，天天花时间跟你在一起。主啊，让我们有这个心智，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信靠顺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生命得到长足的改变，我们这样祷告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